那为什么约瑟要这样做呢？为什么约瑟告诉弟兄，告诉他哥哥们说你们一定是奸细？为什么这样做？这就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。如果一个人真的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那我们里面的反应应该就像基督那样的反应。那我们的主怎么反应呢？他在十字架上来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如果你赦免他们，你饶恕他们，一点没有错，对你来讲充满了爱。但是现在你看见吗？你的弟兄们错了，因为他恨你，他卖你，他们错了。如果你爱他们的话，不要忘记，你真正帮助他们是要叫他们能醒过来，叫他们里面能有感觉，叫他们能够悔改。所以请记得，一个爱不是滥爱，一个赖不是溺爱，爱不是没有原则的。你不是因为爱儿女，儿女错了你让他去错了，不，你一面仍旧爱，但另一面的爱最大的能力就是你能改正对方。你知道一个弟兄软弱失败最难的一件事，你没有办法改正他，改正是全世界最难的一件事情，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。弟兄姊妹不错，有的弟兄我们说，你看他亏欠了我1000万，我当然可以赦免他，但是问题在这里，这个弟兄随便拿别人1000万，他要不要学功课？他当然要学功课。所以有的弟兄姊妹就在这个角度，就在这个立场上，他说我怎么能赦免他？我如果赦免他，他不只是害这个人，还去害别的人。所以为着公益的缘故，我不能这样做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要明白，我们的主是在十字架上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好了，一个得罪主的人，他顶撞主，把主钉十字架的人，你只要一说赦免，他的罪就没有了，那么这个人还学不学功课？这个人要不要付上代价？弟兄姊妹，如果这样的话，神到底有没有意义？所以就是因着这个缘故，父神听见他儿子的祷告，如果要赦免吗？好，现在我们的主要钉在十字架，这就是要付的代价。不是罪人付上代价，是我们的主愿意在十字架上为罪人付上代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像我们这些罪人，我们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，但是感谢主，今天我们应该是他的仇敌，是我们把主卖掉了，结果我们竟然成为他爱的对象。所以不要忘记，弟兄姊妹要记得一件事，爱是不只是溺爱，不是爱把一直把对方陷在错误里面，这不叫爱。现在时候到了，现在机会到了，现在约瑟在宝座上，约瑟在荣耀里，他有能力能够改正他的弟兄。那么怎么改正他的弟兄呢？要记得一件事，就是除非一个人的良心被激发了，你没有办法帮助一个人。所以在这个时候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约瑟是非常的有智慧。我们常常说权柄，一个在荣耀里，这个里有权柄，有权柄就是头。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我们讲权柄只是意志的伸张而已。有的人喜欢做头，就是大家都听我，那么好了，你可以呼风唤雨，但是我要问你，你的智慧够不够来对付一个大的局面？现在你明白吗？所以严格说来，做头做权柄是跟智慧发生关系。一个人如果真的坐在宝座上，你看他是有智慧的。我再说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愚昧的人掌权是要低，这个是件破天荒的一件事情。所以要紧的是，弟兄姊妹，每一个人都喜欢做头，但是我们要问说，我们是不是充满智慧的？约瑟就不同，约瑟的确是个充满智慧的，他知道怎么帮助他的弟兄。他知道怎么样做能够叫他们的良心能够被激发起来，所以他说你们一定是奸细，那不然你们必是窥探这里的虚实来的。结果这么一说呢，你看他们只好原原本本，他说仆人本是弟兄12个人，迦南 这是迦南地一个人的儿子，顶小的现金在我们的父亲那里有一个没有了。那弟兄姊妹，这个什么故事？为什么约瑟这么一说，他们就这样讲了很清楚？其实在约瑟没有说以前，你知道这些人把他的弟兄卖了，他只要碰到一个什么样的状况，他们都很紧张。不要忘记啊，到底他们是相信神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只要良心在他里面没有完全失丧，你看见等到，所以约瑟很清楚，他说你们一定是奸细，否则你们就是窥探这里来的。他们说不是，他说仆人们本是弟兄十二个人，一点都没有错。十二个人怎么变成现在就十个呢？因为顶小的现在在我父亲那里，还有一个没有了。那一个谁？那一个就是约瑟嘛。所以当着约瑟的面，你知道，当着约瑟的面，这个，当着约瑟的面，这个谁？这个这个他们兄弟怎么说？他有一个没有了。所以从这里你看，约瑟就慢慢慢慢引导他们的良心，慢慢慢慢激发他们的良心，而且让神在他们良心里面说话。所以只有当神在人的良心里面说话的时候，那个弟兄才能够挽回过来。所以如果一个人真爱一个弟兄的话，有一件事要记得，箴言里面有一句话，如果我们真的蒙神喜悦的话，神要让他的敌人与他和好。那不要忘记，现在约瑟愿意和他兄弟和好，愿意和他兄弟相认，但是相认之前要记得，你看见他们的良心一定要被激发，神在他们里面一定要做一个工作，叫他们看见他们在卖他兄弟这件事情上他们错了。所以只有他们看见他们错了，他们才能够回头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你要帮助一个弟兄的话，你如果明明知道你讲这件事没有用，你就不必讲，那是完全浪费口舌的。如果你要帮助弟兄姊妹的话，你就要看见说到底良心能不能在他身上里面起作用，你怎么激发他的良心？当然，你总要想办法把他带到主面前去。所以你看见约瑟在这个时候很清楚的，他就一步一步的，你看就带帮助他们的几个兄。表面上他用了一些办法，好像用了一些手腕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他为着爱弟兄的缘故，他爱他的弟兄，他要和弟兄们相认。但是呢，不要忘记，在他们相认以前，他们的弟兄一定要被挽回过来。那么叫这些卖他的弟兄能挽回过来这件事，不要忘记，这个只有像约瑟这样能做。因为约瑟能这样做，因为他的一生乃是根据后来我们的主的一生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怎么挽回我们这些罪人？怎么挽回我们这些说钉他十字架的人？我们的良心受了责备，我们要知道说，就是我们这些人的罪把我们的主钉在十字架上，不是比拉多，也不是犹大，乃是我们这些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主今天在我们里面做的工作就是这样的工作。我们的人都硬得很，你看见吗？我常常碰到一些人，弟兄姊妹非常的刚硬，你看见吗？错了不肯认错的，如果一个不肯认错的习惯是非常非常危险。我觉得做父母对儿女教育成功不成功，你就看他能不能在他小的时候能够认错。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，一个常常认错的人是个柔软的人，一个常常认错的人是容易被主工作的人，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要紧。但是叫一个认错是很难的，你知道吗？一定良心在里面要激发他，如果良心不对他说，你有什么用？你讲了半天没有用的。所以一定要圣灵在他里面工作，他有一天真的觉得我错了，他真的觉得这件事情我得罪主了。许多得罪人的事都是从得罪主开始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若真爱一个弟兄的话，你不可能让弟兄一直留在他的错误里面。但是问题在这里，你如果不小心的话，你反而推得更远，你说一些很重的话一点用处也没有，你只有把他推得更远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的问题就是你讲一些话，如果你能帮助一个弟兄姊妹的话，你就叫他良心能够被激发。所以在责备弟兄，在挽回弟兄，在规劝弟兄，在帮助弟兄这件事情上，是全世界最难的一件事。只有一个人在宝座上，只有一个人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只有一个人他的梦完全实现以后，他才能够完全办得到。所以呢，起头他说，他说我只着法老的性命起誓，若是你们的小兄弟不到这里来，你就不得出这个地方，从此就可以把你们证言出来。所以现在问题就是约瑟非常的有智慧，他说好了，既然你们说是对的，那么好，你们把你们的小兄弟把他带来，那么然后呢，这个你们要打发其中一个人去把这个兄弟带来。那么过了三天以后，把他们放在监牢三天，过了三天以后呢，约瑟又改口了，好了，那么现在你们留下一个人质，那就是西面留下，其他的人呢，你们就可以回去了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读到这里的时候啊，二十节他说把你们的小弟兄带到我这来，如此你们的话便有证据，你们也不至于死，他们就照样而行。你看当他这样做的时候，下面你看圣灵怎么工作，他们彼此说，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。约瑟他们不知道，约瑟知道啊。但是很稀奇，当约瑟这样做的时候，你看神在他们良心里面说话了，就叫他们想起啊，我们实在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。他们就想起我们为什么会落到这种情形呢？因为我们对不起约瑟，是我们把约瑟卖掉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那么多年以前的事忘都忘记了，多少年过去了，现在他们良心被激发，现在他们又回到过去的情景，所以他们说我在这个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。然后下面怎么说，他哀求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，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。你看见约瑟成功了，约瑟当他这样做的时候，你看见圣灵就在兄弟身上工作，他说我们实在有罪，他哀求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见他心里的愁苦却不肯听。所以这个时候你看约瑟没有兴师问罪啊，没有说你看我就是你们的弟兄，但是我现在怎么对待你们，当初怎么对待我，我的这个苦情，我哀求你们，见我心中愁苦，你们竟不肯听。但是现在约瑟想说的话，他们的兄弟都说了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他们以为约瑟听不见，约瑟全部都听见了。这就是故事非常动人的地方。然后呢，流便就说，流便一点没有错，流便当初本来就是要救他的弟弟的嘛。他说我岂不是对你们说不可伤害那孩子吗？只是你们不肯听，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等到现在良心在他里面说话，给他们看见说，你们不止错了，而且现在呢，流你兄弟血的罪要向我们追讨。其实他们没有流他血，但事实上等于流他血一样，等于流他血一样，因为起头他们是要流他血的，是流便救了他，所以后来他们才把他卖掉的。如果他们能流他血，老早流他血，所以流便说，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。你看现在很清楚，那当初最起初他们的存心都完全的都说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，本来是他们心里的话是约瑟不知道的，约瑟最多知道说他们哀求他们，他们看见他心里愁苦，但约瑟当然求他们不要卖他们，结果他们还是把他卖掉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件事情他们实在得罪约瑟，但是约瑟有没有报复呢？没有。约瑟有没有苦读呢？没有。约瑟呢，现在你看见说他能够照着圣灵的引导，他非常有智慧的，慢慢慢慢就把他的兄弟们就引到，让他们能听见圣灵的声音。他们不知道约瑟听得出来，想想看弟兄姊妹，现在约瑟又回到他被卖那时候的情景。所以二十四节说，约瑟转身退去，就哭了一场，又回来对他们说话。弟兄姊妹，一个被卖的人，一个好像历尽沧桑， 一个好像学了许多功课的人，他的灵是柔软的。他明明是宰相，是个男子汉大丈夫，一个顶天立地的人，眼泪是不轻弹的，但是这个。